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是2020年9月27号，星期天，农历是8月11号。那么这个下个星期四呢，就是中秋节了，祝大家中秋愉快。好，下面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
喂。
你好。
师傅你好。弟子给您请安。师傅，你听得到我的问题，我的声音吗？
听得到。
哦，好的好的。师傅想问一下，同修想问师傅，就是做菜吃芦荟和擦芦荟的效果这样一样吗？
不一样的。举个简单例子，
哦，
把菜把那个一些药品做成菜吃，当然也有效果。那么当然，你如果把这放在这个药丸子里边，或者在药的成分里边，那可能效果更好一点，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好的，好的，感恩师傅慈悲开示。同修年纪大了，经常坐在床上念经，可不可以把一个小桌子放在床上，念经的时候把菩萨供上，相当于在床上供了一个小佛台，这样可以吗？
几岁啊？几岁啊？
他没说，他就是年纪很大，他可能不容易下床这种。
啊，那就没关系了，对不对啊？
没关系。
至少要跟师父差不多年纪才可以这么做。
哦，好的，好的，好的。
我幽默你都听不懂。
然后，师父在我们心中都很年轻的。
对啦。你不讲
师傅，还有就是有一位师兄，有一位师兄在自己的电动自行车上备了一个水桶，随时准备买鱼放生用，但有时也买供果用这个桶装。请问可以用这个装过鱼的桶再去装供菩萨的水果吗？
最好不要。
最好不要。好的好的。
可以，你可以弄个篮子放在前面呀。对不对呀？
对对对，可以可以。
或者你就是说，
好的好的，
你换一个装那个装这个水果的篓子嘛就好了，换一个，好吧？
好的，明白明白了，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同修的小佛台，供了水、香炉、油灯、鲜花和水果，每次念完经，小佛台就会收起来。请问鲜花水果收起来之后，下次还能拿出来继续供吗？还是每次都要换新的？
可以啊，都可以啊。收起来之后，只要花没谢，
都可以，
就可以供。花谢了，就
好的
能供
了。好的，明白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同修盖房子的时候还没学佛，找了阴阳先生，在门前地底下放了猪血和羊血，也就一块砖地方的大小。学佛后他就懂了，他想把自己的东西取出来，请问他该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怎么做啊？
取出来的话，这些东西念念经嘛就好了呀，这些东西取不出来就念经呀，明白了吗？
好的，那他应该怎么念经，要去忏悔吗？
多念几张小房子给房子的药精者就可以了呀。
好的好的好的，明白了。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同修清洗油灯里边的灯芯架时不小心掉上了地上，请问这个灯芯架还能在佛台上使用吗？
可掉在地上没关系，擦擦干净。
好的好的好的。还有同修想问，他许愿清修了和仪式修成的师兄，他们都许愿清修和仪式修成，他们想问师傅能否涂手指加油和脚趾加油，这个有关系吗？
不好。清修的人要涂了这个有什么好呢？除非给男人看了，还有什么好呢？ 我不知道呀。
嗯。
你说爱美的话，也不是爱这种地方美呀、啊，对不对呀、啊？
对对，是的，是的。嗯。
这个已经不像样了，你一般的女人都不涂。
对对。
都不涂脚趾甲油，你说涂点口红，人家还人之常情。脚趾甲嘞，哪像个清修的女人呢、啊
嗯？
哎，吓死人！
对，是的。嗯，好的，明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之前师父开示说不要用祥云的图案的地毯。师兄想问，请问钱包是祥云图案，这样可以吗？
也不好的呀，飞掉了呀，钱没了呀。钱就丢
了
呀、
哦、飞掉了
钱就丢、
哦、
了呀
哦钱没有了哦不好不好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老同修已经许愿清修和仪式修成了老同修的孩子还没找到对象请问他能帮助孩子念经求婚姻缘吗
可以的呀求姻缘没关系的呀你只要正姻缘就可以了、
嗯、
不要负姻缘呀正姻缘就是应该的、
嗯、
好的负姻缘那就不好的了
嗯好的明白了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始之前同修家的亡人在天界最近家人梦到亡人要结婚亡人在火车上家人心里想我一定要参加他的婚礼就想去追火车同修想问师父解梦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追火车火车在跑的话就说明他在进步呀他追火车说明他还不够进步呀他想努力呀这应该也是积极向上的一个做梦
哦明白了那同修想问师父因为之前看亡人在天界嘛那亡人他是在天上会结婚吗在天界的话
天界他不叫结婚天界的意思就是你跟他好跟他不好你一般很低的界、
哦、
他还是有这种婚姻关系的还是有一些姻缘的但是不像人间这种结婚、
嗯、
听得懂吗就是说我愿意跟你经常在一起了、
嗯
啊，是这种概念。
嗯嗯嗯。哦，好的，明白了。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嗯，同修做梦梦到和离异多年的前夫生了三个孩子，这是梦里，孩子如同鸡蛋大小，都在鸡蛋壳里。第一个孩子成了人形，不久便幻化消失了，不见了。第二个、第三个还没有成人形，就幻化不见了。请问这是有孩子超度走了吗还是和吃鸡蛋有关系啊因为现在还没戒鸡蛋
那鸡蛋是鸡蛋好吧小孩是小孩好吧
嗯
那个这就是说明他超度的孩子还没走掉呀、嗯、或者他跟他老公、
哦、
命根当中应该有这么几个孩子的虽然他们现在离婚了但是命根当中这些孩子会显化给他看的呀、
哦、
嗯。
哦好的明白了行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同修梦到头顶起火了火苗有40厘米高火苗不是很红但是不害怕短短的几秒钟很快就醒了请师父解梦有什么含义吗
这个应该是叫出火出火应该是修心啊修炼了、啊、之后会身上会有一些啊的能量球的，这些能量球在没形成之前就叫着火，嗯，听懂吗？
哦，嗯，好的，嗯，明白，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同修求菩萨托梦点化莲花的情况，接着梦到自己要重新拜师，但这次拜师是要出家的，但是他还没准备好填写拜师时间。别人选早上他选了下午心想用早上的时间好好修准备一下请问这个梦代表莲花还在吗
您再讲一遍好吗对不起啊。
嗯好同修求菩萨托梦点化莲花的情况接着梦到自己就要重新拜师但这次拜师是要出家的但是他还没准备好填写拜师的时间别人选早上他选了下午心想用早上的时间好好修准备一下请问这个梦代表莲花还在吗？
嗯，莲花在。没有莲花，他连出家的这个级别都上不去，说明他天上的莲花还是有级别的，蛮好的。
哦，明白了。师傅，莲花它有级别，是您能具体讲一下吗？
举个简单例子好不啦？傻姑娘。
嗯。
肩上有没有上等上品、上等中品、上等下品啊？
有有有。
好了，
莲
花有没有长得好、长得不好了？
嗯，有有。
比方说，
有有
比方说你做了60%的善事，50%的坏事，你这个40%的坏事、
嗯，
那么你这莲花就不掉下来，不掉下来，你说这朵莲花好不啦、
嗯？
境界高不啦、
嗯？
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好的。
你比方说、你今天做了80%都是好事，只有20%的不好的事情，那你这朵莲花的级别高不啦？不是高很多吗？
对，就高了。嗯，是的是的、嗯，明白了。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始。嗯，同修梦到小佛台的香炉里有很多熄灭的小红色的蜡烛横放在香灰上，请师父解梦。
说明跟地府，他这个烧香有地府的人来管他了，来到他们家了。
嗯，
一般跟蜡烛接触就是跟地府有一些、
嗯、
因为地府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嘛，至少说他跟地府接触比较多一点。 其他我不能讲什么。
嗯，
明白了吗？
行，我明白了。
因为很多人
他明白了。好的，感谢。
求地下的，你明白了。
明白了。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请问师父，人间五欲六尘与人体的五脏六腑有关联吗？
有关联的，但是不是相对而言的，因为欲望这是人天生带来的、
哦、
这个五脏六腑它也是人的器官的一种、
嗯、
所以器官会产生欲望，这是真的。你的思维会产生、
嗯
啊、产生肉体的欲望，你贪了，你脑子里贪了，你的手就会去拿了，对不对啊？你的嘴巴就吃了。
对不对啊
、你这个眼睛、这个五脏六腑的眼睛能够因为你看到了漂亮的东西了，所以你爱上了，所以你就想去把它夺到、所以你就五脏六腑产生一种、一种欲望，明白了吗？
嗯，
好了，
明白明白了。嗯，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始。女儿今年10岁，念经时心不定，手一定要摆弄点东西，不能静下来念经。同修想把师父开光的佛珠给女儿，让她念经时波动，帮助注意力集中，这样可以吗？会不会不恭敬啊？
可以可以可以，很好，这很好的。
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始。同修梦到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孩子，旁边躺着前男友，前男友说那个女的是他的老婆，现实中前男友早就结婚有孩子了，请师父解梦，是说同修还有打他的孩子，还是说前男友打他的孩子？
孩子是吧？他做梦做到孩子啊？
对，同修梦到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孩子，但是旁边躺着前男友，前男友说那个女的是他的老婆，但是现实中前男友早就有结婚有孩子了。
前男友说那个女的是他的老婆，
是他老婆
啊。
对
呀、你这个完全对的呀，就是这个男友已经跟人家结婚了呀、身上有灵性呀，有孩子呀。
哦，那这个是同修的打胎孩子还是前男友打胎的孩子啊？
应该是前男友啊，或者这个他第二个老婆的孩子呀、第二个老婆女人呀。
哦，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听得懂。同修换下来不用的旧拜垫，能否套一个新拜垫套子结缘给其他的师兄，会不会有不好的气场影响啊？
应该不会。
应该不会。好好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同修家里你说。
他自己干净那就没问题，他自己不干净就有问题。
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同修家里24小时放着百人合唱的大悲咒，声音比较响，一台播放器就可以让所有的房间就都可以听到大悲咒，连卫生间也能听到大悲咒，请问这样可以吗？
可以，没关系的。
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现实中在前不久老公名下的一部生意用车转在了同修名下， 前几天与电动车出了交通事故，对方受伤住院了。她做了一个梦，梦到老公有一辆车，老公叫同修开车送一个不认识的领导去一个地方，好像买这部车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做生意，在车上同修给领导20元钱作为生意的回扣。请问师傅，这个梦里的20元是写自己的要经者还是写车子的要经者？
写自己的要经者好一点吧，主要是还是要人，还不是要车呀。
哦，明白了，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还有几个问题，几个师兄合开了一个电疗健身馆，来做理疗的人都把衣服脱了再去做的，请问师兄们可以一边帮别人理疗一边念经吗？
不大好，不尊敬的呀。你只能念一些消灾吉祥神咒啊，念一些
消灾吉祥神咒
啊，或者念一些
好，
这个消灾和解结咒啊，只能念这种经的，念大悲咒不合适的，因为尊敬菩萨的，明白吗？
明白了，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梦到一位同修放生时，放生的地方有栏杆阻碍，同修就要跨过栏杆去放生，但栏杆外面也没有站脚的地方，同修说要放到水里去，做梦人想到水里怎么放啊，接着看见对方爬过栏杆去了，请师父解梦，这个梦有什么含义吗？
爬过栏杆就是越过障碍呀，说明他有障碍呀，
越过障碍，
但是他能越过呀。
明白了，好的好的。师傅，有一个同修比较紧张，就是他想问9月30号和10月2号，就是他要搬家嘛，那就是因为10月国庆嘛，那床和小东西先搬进去，不开火不住人，等设好佛台这天入住，这样可以吗？
可以，很聪明。
好的好的好的。那他想问，因为10月1号是国庆嘛，然后中秋节，然后9月30号搬好，还是10月1号，还是10月2号搬好啊？
搬家呢，最好是早上，早上哪一天早上都好的，早上总是好的，因为一过正午之后呢，已经有点偏了。人家说过去的早上要一早就开始动。一动呢，一早上一动的话呢，运程都来，好运连连嘛。一日之计，之计在于晨嘛，一天之计在于晨嘛，一年之计在于春嘛。如果你一过正午的话，太阳就开始过了正午就开始往西下了嘛。所以你做什么事情，只要过了正午之后，就象征着慢慢的落下，听得懂吗？
听得懂，听得懂。好好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有师兄梦到经文把他下半身像美也人鱼一样裹起来了，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经文，请问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有问题的，如果这个经文把他像美人鱼一样，他梦中感觉他像条鱼，那就是他过去生中的鱼的业障还没有消完呀，他可能就是上辈子水族呀，投胎投到人的呀。所以你去看好了，你看有些女人啊，长得还真的很漂亮，但是呢你看他走路啊，脚啊像木偶，就是慢慢的移动的，他不是走路的，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就像美人鱼的。
好的，
怎么这你好听一点叫美人鱼，如果讲的不好听，你不就是水族投胎到人间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好的好的，那他明白了。好，感恩师父慈悲开始。同修念经有点困的时候，会像做梦一样，一会儿的时间梦见很苦的人，这种情况经常有，就是梦到就是经常有，就是看到不认识的人，请问这个是什么情况啊？
这个很简单了，他上辈子的冤结啦，还有他过去生中啦，只要储存在80天中，都会在你梦中显现的呀。实际上做梦就是你80天中的显现呀。梦从哪里来的呢？梦就是你的灵魂呀。所以人家说灵魂深处呀，灵魂深处嘛就是80天中呀，已经 记载在八十天中当中的呀，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明白了。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最后一个问题，有个同修做梦梦见去世的亡人刚过世，还在49天内，梦境是一个房间里面扫帚竖起来了，然后那位过世的家人咳了两声，只听到声音，没有看到人，但是确定就是家人。然后同修问他在哪里，他说在有草莓的地方。同修问那是什么地方，他说让同修自己猜。同修就想问师傅，这个亡人他通过这个梦境具体在哪里啊？因为已经烧了300多张小房子了。
阿修罗呀，草莓阿修罗呀，这还
哦。
那个地下怎么长
草莓？哦，阿修罗。
嗯。
嗯，明白了。好的，好的，那继续再给亡人继续超度。好的，好的。今天的问题问完了，他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不让师傅背。嗯，祝师傅中秋节快乐，祝秘书处的师兄们和师傅中秋节快乐。嗯，好了，嗯，师傅再见。嗯。
喂，你好。喂。喂。喂，你咋通了？所以以后你们听的录音的时候就相互的提醒，经常自己打通了要看一看，两三个电话一起拨，不知道哪个拨通了又不看，这浪费师父时间也是浪费你自己的生命呀。你看这样像什么呢，对不对？打通了又不知道，过一会儿啊，师父你好，对不起对不起。哎，好了，倒计时了，没办法，只能等十几秒。5 4 3 2 1。
喂，
不讲话。你看，
喂，
每次的
师傅在听节目了，听师傅。哦，
要讲话的呀，
我想
要讲话的。
哎呀，师傅，哦，感谢师傅，我想师傅问几个问题。嗯，有一个第一个问题是，请师傅慈悲开示，就是我们设佛台的时候，就是发现菩萨的圣像，有的特别清晰，还有的特别暗淡，还有的尺寸就是有的特别大，还有的就是相差矮矮的，相差有时候特别长坐和快坐都相差特别的多，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这个菩萨像的颜色。嗯，有什么标准吗？还有就是尺寸的大小，也有什么就是标准和讲究吗？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这看得清楚嘛就好了呀，没有什么。
那是那个。
只要能够看得清楚菩萨像就可以，菩萨的佛像庄严就好，好吧？
哦，好，要是那个不清楚，就是有的很清的颜色，颜色就是很暗淡的那种菩萨像。可以听吗，师傅？
看得清楚为主，看不清楚就不能用，好吧？
哦，好的，师兄。哦，好的，师傅，对不起。还有第二个问题，在我们设法台的时候，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有时候就是有个师兄他上班比较忙嘛，设法台都比较晚，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如果这个就是。早晚太晚的话有什么就是说标准吗，就是时间有什么就是说限制时间嘛，就是太晚的话到什么时间就是不能设佛台了，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
晚上10点钟之后就不要再设了。
哦，
如果人家上班那就找礼拜六礼拜天嘛就好，好吗？
烦师傅慈悲时间。好的，师傅。还有一个就是问你，也是设佛台的，就是比如说我们跟师兄设佛台的时候，如果就是设佛台已经过了饭时的时候，这家新修的师兄啊，他们也比较慈悲和发心，做了一桌子就是说素菜，但是我们就是说设佛台的师兄啊执意不吃，不吃呢这个就是造成了就是这个是新师兄设佛台家呢有点烦恼，有时候还会造成就是这个饭菜浪费掉， 请师父慈悲开示，我们这样不契约他们的饭，如理如法吗？如果让那个饭菜得到了浪费，
不好，是啊，人家盛情难却呀、啊，人家做功德呀、啊，你为什么不给人家做功德的机会了？他家能还能够弄一桌饭菜给你们吃吃，感恩就好了嘛，做更多的功德呀。你要是再觉得不好意思嘛，送点小房子给人家，就这么简单咯。你不吃不吃浪费，你这个不叫形式主义啊，形而上学呀、啊。听不懂啊？
哦，懂了，师傅，感恩师傅。
你在形式上在学习，你学不好的呀，听不懂啊？
哦，听得懂的师傅，浪费了我们也会许功德，对吗，师傅？
不能浪费的，浪费你们有业障的，人家做给你们吃，凭什么不吃啦？
哦，知道了，师傅。还有的，
你不要去要嘛就好了，又没叫你们去要。
哦，没有要，就他们发心的嘛。
哎，笨的，我说只要不需要就好了嘛。
嗯，行，我知道了，师傅，对不起，我错了，我以后给这些他们有这些问题，
太执着了，你太执着了，太执着了。
啊，我是听师兄问的，我是听师兄问的，师傅。
哦，
感恩师傅。嗯，啊，还有一个师兄，他说就是供菩萨的水壶。比如说要烧过的水，他说就是这个壶就不能再留我们烧水喝了，然后把里面的水就是说也不能喝，全部倒掉，这样是对的吗？还有烧壶的水倒掉也是对的吗？请师傅慈悲开示，这个壶我们不能再留我们烧水是对的吗？感恩师傅。
尊重菩萨们，买一个专门的茶壶，专门烧水给菩萨的。其他的嘛，就是你们自己再专门弄一个嘛就好了嘛，对不对啊？
对，
这个我们比较尊重菩萨一点。你就像人一样的呀，一人一个碗，干净呀，对不对呀？
对。
你说这个碗，你这个碗吃完了，等你洗完了再给他吃啊。
哦。我知道了，我太小气了，对不起，师傅。太小气了，我错了，太小气了，我错了，师傅。还有一个就是问题，师傅就是有些众生啊，我们做到之后，甚至他们愿意上我们的佛台，看到我们的佛台，他们感到非常的法喜和开心，但是他们不经济，不愿意念小房子。有的带头设佛台的师兄啊，他们就说不念出房子尿精子的小房子，就不愿意跟他们设。师傅，你说这样如理如法吗？我们是不是应该给他设这个佛台呢？感恩师傅慈悲开示。
当然不如理不如法的，人家要设佛台，你给他设呀，设了之后他会进步的呀。你人会一辈子不念经的，那你开始的时候也是拜佛呀，拜佛之后嘛才会念经的呀，要鼓励别人的呀，要看到人家的未来的呀。听不懂啊？
听得懂，师傅，感恩师傅。等我跟他今天说一下。有的师兄他们说就是说，因为小房子了，他们擦背业，主要是这方面，他们擦背业。
不会的，跟菩萨讲呀，对不对呀？观音菩萨，我们众善奉行，今天给他设佛台了，个人的业障自己背。如果他今天不好好。修了他的业让他自己背，你归你做善事呀，你不能因为人家的不善，对不对，你去作恶啊，不好的呀。
对，
听不懂啊？
是的，我听得懂师傅。我把这个我能把这个就是录音叫那个设放来的事情听就行了。还有师傅，我想给你读一遍这个，就是菩萨给我们心灵法门师兄的一封信，叫就是那个时候已经给见证过了，我想读一下，特别感人，也是关于师傅的，特别感恩写师傅的。我现在给读一下师傅，感恩师傅，休息一下啊，我的眼睛不好，我看一下。开始一下，今天是4月10号晚8点多分的时候，我心情的看着观世音菩萨的圣像，心里有说不出的感受，很难过。轻轻地喊着关心菩萨妈妈，妈妈，我对不起你， 我叫妈妈说起曾经给妈妈说的一句话，妈妈你还记得吗？然后听见观世音菩萨告诉我说，孩子，往日的荣华成就已经走远，唯留下今生苦海无边，我的孩子回头是岸，智慧永伴身边，仔细看官生自今天，苦如波涛盖脸，让你悲苦参半，茫茫人海哪里又是你的人生港湾。孩子，你有多少次在生活如此的境地里哭着呐喊，母亲全能听见，我可怜的孩子，因果束缚牵连，你难以挣脱苦海的铁链，因果造就，母亲也难解你果报现前之苦难，唯有心痛，泪眼呼唤，我的孩子，快快回到佛的跟前，我已派女师卢丽红名字降至人间，把最好的法门降世来拯救你们，他慈悲大爱，一世大愿，是救人间所有有缘众生拔尽苦难，粉身碎骨，成愿众生所有苦难视为其身之苦难，披荆斩棘，赤心肝胆，救出所有众生能走出苦海，堕障连环，用尽所有之力来挽救众生，视为己子，为你们避风倒难，用生命谱写斩断轮回的真道，生命愿与众生相连，你是试验做所有众生的避风港湾，他历尽千险帮我观音在天上人间地下通佛之方便，誓死护佑你们完成回天之愿，天国遥远，母亲希望你们配合女师好好的学佛念经还债，一定要看破放下，是一切都如镜花水月过眼云烟，我的孩子，莫在人间过度贪恋，快随女师精进修行，只在功德正德觉悟圆满，随女师法传归我家园。孩子，你们是我观音最大的期盼，女师披星戴月，与时间相亲相感，分分秒秒不舍浪费时间，只想多救你们众生送至我观音面前，你是知道我观音对你们的情感责任重大于天，你是不敢怠慢，不分肥轻昼夜，一分一秒全用在弘法救度你们，是他用生命来抗衡众生的一切苦难，来缘众生回到解脱之岸，有多少次看见你是心动众生也是肝肠脆断，许多众生让你知大号能量来抱全你们，错了却不知悔改，无情众生让你是心碎，只能静等其变来回头是岸，他慈悲仁厚，心与众生紧紧相连，你们要好好的珍惜和你吃的这辈后缘，此事再不珍惜，来世甚是无缘，与你是重逢再见，在这茫茫人海，谁是你们生命里的贵人，谁又是你们生命里的救星，是他一个一个把你们托起送至解脱彼岸，是他在汹涌的波涛之上用高大的身躯帮你们架起通天的桥梁，必让你们平安回至母亲的家乡，是你是帮你们栽上朵朵莲花在八宝池畔，拥护你们避灾挡难，让你们熄灭已久的心灯重新点燃，俯瞰人间佛灯盏盏，照亮你们无底的黑暗，修行之火已燃燃在天地之间，生生让众生震撼，殷殷渗透金钱，在这个五浊恶世之中，要对得起女师，不能再随波逐澜， 光明彼岸近在眼前，只有真修实修才能让佛心永存，自信才见光明，慈悲就是力量，大爱才能救人无疆，使道长才能气贯长虹啊！你是不负我佛众望，让众生心心相悦，佛光才能普照人间。切记切记，你是对你们乃是恩重大于天啊！感恩师傅，我念完了，对不起，刚刚有两个电话打扰，对不起师傅。
你现在真的比过去进步很多，你看你过去打进电话来都是问那些啊，这个仙啊神啊或者怪怪的事情，现在你讲的都是正能量的东西，就是能够帮助别人让别人感动的，能够救度众生的，都是正能量。所以你要乖一点，你现在进步很大。师父呢，我不想讲什么，我就告诉你一句话，凡是正能量的东西它会永存在世间啊，凡是负能量的东西大家都会唾弃啊。师父能够被你讲的能够感动，就说明正能量充满，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你们好好的护持心灵法门。我觉得你现在在走上正轨，你非常有号召力，但是呢你一定要以身作则，让别人呢口服心服，你才能真正的啊起到啊为人像菩萨的这个形象啊，那么别人呢才会跟着你，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傅，感恩师傅。每次读到这篇观世音菩萨给我们家书，我都非常的感动，感恩观世音菩萨赐予我们这么好的法门，赐予我们这么好的师傅，我们今生能够有你这么好的师傅。师傅我好想哭，真的。
嗯，乖一点啊、哦、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啊、菩萨给我们最好的考验，所以希望你一定要啊、能够坚强，因为我们到这个世间来不是来自己来虚度年华，我们是来救度众生，所以一定要好好的救度众生。好了，谢谢你啊，
我会的，我会听你的师傅。你们师傅太苦了，真的。从这一天就是师父菩萨给我们的家书里，我好像看到了一个大圣图画，看到我们没有为了佛法的苦，看到了我们曾经所有造的孽都在包括在其中，还有遇到了师父，我们的法喜充满，还有师父的慈悲和大爱和我们众生无私的付出。师父我感恩你，师父深深的感恩你，有你这个师父我们好幸福。师父
嗯，好，知道幸福就好好珍惜，对不对啊？就像家里一样的，知道自己的老婆好就好好珍惜，知道自己老公好就好好珍惜，知道同事啊、朋友啊、佛友当中谁好就好好珍惜跟人家的感情，明白了吗？好了，
明白师傅，我会按照你说的去做。感恩师傅，我会努力的弘扬佛法，救度众生在这地方。感恩师傅，
谢谢，
我自己的业自己背，师傅。
好，再见，再见，再见。喂，你好。
哎，师傅好，弟子给师傅请安。
你好，
我戴上耳机。
好，谢谢。啊，谢谢。
哎，今天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师傅。师傅，你昨天看图腾说有一个人脑子不好，你叫他用那个用梳子梳头、梳后脑、梳右脑，有什么样的好处？跟大家介绍介绍，也是共用吧，这个。你说一下师傅，
疏通经络呀、
嗯，
这个疏就是跟数字的疏一样的呀，
嗯、
就是疏通经络呀，
嗯，
啊，梳理呀，梳理自己头的经络呀，你想想看，一个人脑子里有多少小血管呢、
啊？
你这个头梳完之后、
啊对对对对，
血管就理顺了呀、
嗯，
就像你千丝万缕的线头，对不对呀？你把它理顺了、
嗯，
不就血管就通了吗？所以每一天。要梳100下，轻轻的，不要太重，不要震动它。
哦。
所以有些梳是震动它不好的，震动会把里边的血块，有时候震动的太厉害，突然之间会堵塞你的小血管，你就小中风了，手指不能动了。
哦。
明白了吗？
哦，明白。那师傅买把木梳子就行，也有牛角梳子，尽量不用用牛角梳，用木梳子就可以，是这样吗？师傅，你开始一下。
可以，就是最好买这种啊。 就是最好买这种里边是有弹性的橡皮的，很多很多的，像个向日葵一样的这种。嗯，听得懂吗？
听得懂。书的时候要念经吗？是吧？
书的时候念大悲咒更好啊。
念大悲咒更好。
往后数，往后数，要是一顺边的数，这里数五十下，那边数五十下，明白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
这边数三十下，那边数三十下，这边数三十下，反正不要超过一百下，好吧？
嗯嗯，好的好的，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现在有个现象，哎呀，我觉得有不是现在不是打图腾吗？最好要多说一下。嗯，他问完一个，再问这一个人，师傅再用气打到天上去，让师傅很累。不是，
对
啊，我觉得你。以后，嗯，师傅您说开始一下，以后最好是一次性
问
下来，他们要问的时
候就这么问。比方说师傅，
嗯，
想问一下，一九几几年属什么的，然后呢说我想知道一下，他的什么身体啦，或者他的什么啦，他的家里有没有灵性啦，两三个问题，问三个问题一起问。那我一次打上去之后呢，我看看了，我就会根据这三个问题看了回答他，对不对啊？你说啊，师傅，我几几年属什么的？你帮我看看家里好吧？我看了，看完了我就下来了。下来了之后他又说，哎，那你帮我看看房子里还要紧走吗？我又看了，又下来了。你看一次送上去多不容易啊，很累很累的。
是，
明白了吗？
哎，是啊，是啊。对呀，你这样的话会耗师傅的气场和能量，是这样吗？师傅，
对
呀，如果这样一次一次，
很多人根本不珍惜师傅的，打进电话像他们算命一样的，不珍惜的师傅的慈悲付出，有些人根本不珍惜。我跟他们讲话，有些人不当回事，所以死掉了才跟我说呀。想起师傅讲的真准，不见黄河，这个心不死啊，听不懂啊。
嗯。听到了，听到了，我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你昨天看图腾看到一个人有劫难，他不是问吗？您叫他许愿做一百件好事，说天上会知道的。那这个我们针对关节的话，也许愿做好事吗？师傅，这个问题，师傅您开始一下，您头一次。
一善解百灾啊，一善解百灾啊。所以这个方法我要教你们的，就是说，如果你知道自己劫来了。自己知道劫来了，你跟菩萨说我做一百件好事，然后呢做一件好事要记下来，听得懂吗？
哦，记下来，
记下来，你记一记，天上就帮你记一记。
哦哟，哦哟，太好
了。如果你记一件自己的坏事，所以你看过去有的人做坏事他记下来，哎呀我讽刺了他了，哎呀当时他很难过，哎呀我好开心，他不要记多少次的，等于跟地府记一样，很快的他就脑子长肿瘤了。明白了吗？
那师傅弟子，明白明白。那师傅弟子一问，你想这种把好事记下来和把好事不用记，有什么样的区别吗？因为不是说举头三尺有神灵吗？师傅您开始一下这个问题。师傅
就问你啊，你因为有劫累啊，你有劫你要把这些好事你要拿出来了呀，你不能再藏了呀，要拿出来来抵消你的劫难了呀，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明白明白。那师傅做一百件好事之后还需要念功德宝山神咒吗？师傅这个问题。
做一百件好事之后，做一百件好事之后，功德宝山神咒归功德宝山神咒念呀，大悲咒礼佛还有那个小房子都要念的呀，就是在配合一百件好事的话会更灵呀。
哦，明白了明白了。你看师傅，你看你昨天看图腾说一个人的大劫化成小劫了，那师傅这个小劫一般是配多少张小房子，放生多少条鱼呢？师傅您开始一下师傅这个问题。
小劫随便，小劫的话不会很
随便。
小劫的话你就是每天的功课就能应付过去，如果你功课做得好的话就能应付过去，明白吗？
哦，就能用。哦，明白了明白了。哦，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上次您图腾说不是那个照那个 CT 那个拍到那个鱼和虾了吗？你开示的说是那个，就他不是去啊， 他是这样说的，我做一个分享。
你说吧。
他是这样说，我是在医院放射科工作，每天给病人做腰部的 CT 影像检查，主要是看腰椎腰间盘突出了、膨胀了和骨质的变化。那就在8月31号那天，我给一个患者做 CT 腰的部位和 CT 平扫时，他的腰椎右上角出现了两个黑色的影像，像一个虾一个鱼。我当时想，这个人爱吃虾爱吃鱼。几分钟后他从检查室里出来了，我就问他，你是不是经常吃鱼和虾呀？他回答我说，是呀。怎么了？我让他看图像，问我为什么呀。我只是说他们有灵性，以后别再吃了。我只想跟大家说，为了我们的健康，真的不能再吃鱼吃虾以及肉类食物了，太可怕的，真的有灵性。师傅用慧眼脑电波看到的东西，没想到在我放射科工作的影像上看到了，太想让我们吃全素是对的，师傅。所以他是这样说的，师傅。分享完了。
这以后我说过的呀，以后还以后的照相机都能拍出鬼出来的呀。你现在就有很多人拍个同学照、集体照，突然之间多出一个人，这种都已经有了呀。
对。有，网上看的那个师傅，
经常
师傅不是晚上不是看监控。晚上在马路上不是看到监控嘛，都有摄像，都看到有一个人穿过来穿过去，其实没有人，这都能拍出来了。
对呀、跟你说的呀。所以师傅这种看图真的早就被这科学认可的呀。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并不是代表他没有啊，对不对啊？你说心里很多人心里在想，对方不知道他心里想什么，但是为什么学心理学的人就知道了，它也是一种科学的显化呀，明白了吗？
那师傅，心理学和佛学是心理学只是辅助和佛学的，是这样吗？师傅，您也
那当然
了，开始一下，师傅。
佛学的佛陀的东西不是一般的学科啊，它是一种智慧啊，它是一种 wisdom 呢、对不对啊？
它是包罗万象，是这样说。
对，像什么哲学呀、心理学呀、医学呀。全是他波罗万象里边的东西啊，佛学啊，听得懂吗？
听得懂。难怪为什么师傅人家说，就是有些物理老师特别信，用特别愿意信佛，因为他解决不了的问题用佛法来解释，就是物理老师真的说的是师傅。
还有很多医生在动手术的之前都念经的，你们都不知道。他如果一个医生把人家病人弄在死在手术台上，医院里大大小小的亲戚如果有什么手术都不会找这个医生的，从此他得换医院。你如果在这个大医院里边，你把人家弄个死在手术台上，你这个医生你外面人不知道，所有医院里的员工亲属要托人家动手术，没人会找他的。
对，
人家都会传的。哎呦，不要找这个人，这个人上次把人家开刀弄死在手术台上了，谁会找他？你敢？你开个，你哪怕开个阑尾炎，你敢找他不啦？
不敢。
好了，
明白了。谢谢。生病了找师傅，师傅，就是师傅。
没有。
就是师傅，你看您的节目里也讲到了中医，我觉得您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在尤其是中医这一块，师傅您都讲到了。那大家用心听的都能体会到，你在讲中医这种文化，也讲了。
对呀，中医这个文化，
那是
中国传统文化，这个中医是国宝啊，国家的宝贝啊。
是，
我觉得中医这个东西讲到经络啊，对不对呀？讲到这个人的一种这个中医。中医的什么诊断呐、这个都是非常非常靠近的内心的很多东西啊。
对，
它里边有，
我觉得师傅
里边有过去传统的讲叫汉医呀、其实它就是研究人体生理呀、病理呀、一门科学呀、非常就像黄帝内经一样的。
对，黄帝内经。那是，我觉得师傅你好厉害，人家中医还把脉，你不用把脉，看到这个人喝的接气场就知道了，师傅。
那这个就是师傅幸运的地方呀，因为能够看见嘛，直接就可以说了呀， 有的时候看到他这个气血，看到他这个脏腑在动，对不对呀、啊？你看我很多看人家身上长一个小瘤子啊，看得很清楚的、啊，人家要查半天，有的时候看也看不见，我一看那个小瘤子在那里，逃也逃不掉的。
对，师傅，您能从科学和佛学这两方面都能给他说出来，嗯，这是师傅所我们所佩服师傅的，嗯，感恩师傅的慈悲呀，嗯，真是这样，
非常重，
嗯，那师傅，您讲到现在不是图腾，你说过不是热性的红花油吗？让他擦，这个红花油是用于什么方面呢？师傅，您开始一下。
红花油嘛，就是我们说活血化瘀呀、啊。它就是能够让你这块地方不要就是产生这个淤血呀、啊，所以摔伤啦、跌打啦，就像风油精一样的呀。所以很多的就是名称不一样。过去呢，小小红花油就称为神油了，就神药啊。你比方说这个红花油，它能够跌打啦、创伤啦，它能够帮你活血，然后呢？能够让你刺痛你的经络，舒筋止痛，然后活血祛风啊，你的皮肤瘙痒啊，头痛啊，它全部都可以的，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哎呀，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那师傅，您看图腾说，就是说前段时间看图腾说吵过，有没有吵架？吵过架就算过了这个节。那师傅，什么样的吵架算过节？什么样的吵架算是自己修心不够呢？师傅，您开始一下这个问题。
吵架呢，基本上有矛盾了，有矛盾之后，两个人呢、彼此啊争了几句，但是呢不能吵过头，然后呢各自收兵，这个节就过了。如果真的吵得一塌糊涂了、那就是在节中了呀。听得懂吧？举个简单例子，
听得懂。
在雨中，你今天打把伞，没淋着雨，你不就过了这个节了吗？你今天在雨中被雨都淋湿了，那你不就是没过节吗？对不对啊？
明白，那明白了。对对对，那师傅，你说这个婆媳一定是冤家吗？也不是这样说，是吧？那婆婆对儿媳妇不好，那。儿媳妇是就是一直忍辱，她这样忍辱的话，她是不是会这样就有功德了？是这样吗？师傅，您开始要说这个问题。
人家搞你，你不搞，你一定占便宜。人家骂你，你不骂人家，一定占便宜。你在公共汽车上，你踩了人家了，人家也不停的骂你，骂到后来，人家就会讲了，好了，讲了，踩了嘛就踩了，那人家不讲话了。其实你把他踩得很痛的，最后你变成有理了，因为你没讲话，
对
不对呀？
对，所以，对，师傅教我们忍辱，但是师傅你骂我们赚了大便宜了，又消业又开智慧，师傅。
这是你知道的，不知道的嘛？很多人找理由撒谎、推脱，这种人就是不想消业呀，听得懂吗？想宵夜的人哪会
听得懂
这种事情，对不对、
明白了。那师傅，您看一个人图腾的时候，说他有观世音菩萨保佑，说他有护法神保佑，那他是在天上，您打到天上是怎么呈现的呢？是看到这个人的一个，您说说师傅。
他在观世音菩萨边上呀，你说不保佑啊？
哎呀，
图腾打上去，观世音菩萨一起出现了呀。我又不能讲给他听太多，讲了太多，他要沾沾自喜啊，然后他就跑出去开始吹了。哎呀，观世音菩萨，你看来保佑我，怎么就来了？开始吹牛撒谎、
啊。明白。
人最大的矛盾就是捧不起呀、啊，一捧就功高我慢了。
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您上一次不是看？我有不是看图腾吗？有两个案例，您说不手术的话要做到守戒，要吃全素，就是说他得了重病要做手术，他说不手术的话要守戒，要做到嘴巴干净，要不要生气，要吃全素，就是很多乳腺癌就是因为气出来的。师傅您开始一下这个问题吧。师傅您开始。
是啊，乳腺增生了。什么叫增生了？生气啊，你说说看，乳腺是不是长在心脏边上了？
对，
你说说看，你心脏肥大，你去看好了，普通的男人都有的，两个乳房，左乳房都比右乳房大，你叫所有的男人去看，到人家游泳池去看好了，气量小的男人，肺，这个心脏都气的，这个叫心脏肥大，他为什么？为啥经常气啊气啊气啊？气在里边了呀，气血不通了呀，堵塞了呀。
对对，
女人一样的呀。
对，
你去看好了，为什么左乳房出毛病，右乳房没出毛病啊？你去看很多的女人妇科病，你去看好了，左乳房先出毛病的，烂呐、啊，不好啊、
哦，
全是左乳房。
靠
近心脏的，
因为它靠近心脏，
最容易出毛病。
对对对，
因为人的气量小呀，对不对呀？男人女人气量都小，
是，
但是可能女人更敏感，所以更容易生气。
对对，
明白了吗？
那师傅，明白明白。那师傅怎么要像您一样那种气量，心包太虚啊？师傅，
心包太虚就是找不到的虚，找不到才叫虚的，你找到了你就是了。所以你心包太虚，你首先要认为这个世界一切都是虚无的、空幻的。没有实质意义的，你觉得生气有意义不啦？你小时候活到今天，你生了多少气啦？你从一岁开始，你到今天40岁了，你说说看，40年当中你生了多少气？你现在想得起来不啦？划得来不啦？除了心脏肥大还有什么啦？
没有了，
太虚嘛，包掉了呀，包掉嘛算了。就是说，没有实质的东西，你才能包容这个虚空啊。你有实质的东西，你就包不住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哎，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你看一个人不是说他放生5000条鱼吗？他说他问您放生成功了，你说成功了，但是有500条鱼不知去哪里了。这500条鱼不知去哪里了，是因为他放生的有死鱼，还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吗？师傅，这个问题
都有啊，有的是死鱼啊，
都
有的是死鱼，有的嘛缺斤短两呀、啊，我又不能讲。
哎，明白了明白了。哎呀，真是这样哈。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那师傅，那你想亡人进我们洋人的梦境，就是进我们学佛人的梦境，是他自由进入，还是经过地府或天上批准呢？师傅，这个问题。师傅，
洋什么亡人进入啊？哦，那有的是有的亡人比较 naughty 的，他自己也可以来的。
哦，
他是孤魂野鬼他就可以来，他没户口的，他说哪里都能跑，他当然跑你家了、
哦、
跑过去认识的人了。你不把他超度、不给他买坟墓，他就天天在你家里闹鬼。听不懂啊？
哦，听得懂了、听得懂了。哎，明白了。好、谢谢。你看师傅，你讲这个问题，你在人间不要去欠别人的，你欠别人，人家死了就来找你，是这样吗？师傅你开始一下。
对呀、对呀、很多男人欺负女人了，这女人为他自杀了，你以为不来找他？
哎呦，
很多男人自从把女人弄了死掉之后，他在法律上他没责任，但是他天天睡不好觉，很快生恶病，事业一路不顺，一路倒霉，暗中有这个女的在搞你呀、死了都不会放过你的，你去亏欠别人，人家死了都不放过你。
哎，师傅，您这样说，真是那句话，就是真是那句话，做鬼也不放过你。民间说的那句话，
对、
师傅您说的，
太多了，太多了，很多人死的时候说了一句。做鬼都不放过你，他真的不放过你，死盯着你呀、你一会儿磕磕碰碰，
哎呦，
一会儿撞车，一会儿被人家检举，一会儿那么坐牢，全部都啊。你坐了牢之后，这种环境，你说你还能活几天啊？
对对对对，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那师傅，你看，您说一位自杀的亡人嘛，是因为家里给了转了功德，所以已经超到阿修罗道。那请问，像这种超度自杀的亡人，是不是当到自杀的亡人，是不是多转点功德配小房子比较好呢？针对这种自杀的是不
是？
是
啊，是啊，要很多很多功德。
有，哎呀，是、明白了。要转很多的。好，那师傅再问最后一个吧。《佛子天地游记》里有这么句话，他说：“欲界天理，直至心观，打开手中的善恶功德簿，作恶者依所作种种。”恶减福减寿扣禄财， 造善者依所作种种善增福增加寿禄财，则是依据洋人所行功德大小转化为人天福报，但是不是立刻给予转成人天福报事业钱财名利，因为要根据洋人所在国家的天时福报来运转。师父怎么理解他说是根据洋人所在的国家的天时福报来运转呢？师父这个问题
我问你啊，我问你有没有人有没有福报了？
有福报。
有什么好的？他有福报的呀，洋人有福报的呀，我们活在洋间的人，你说你有福气不啦？有的人有福气，有的人没福气，对不对呀？哎，好了，那个有的人有福气，但是命中不该你有，也有的呀。
哦，
过去有一个人，人家给他算命，说你可以中大财，就是中这个六合彩呀，啊，结果他有一天终于买到了，他买到了，开心的不得了啊，结果后来他被人家绑架了呀。杀掉了，死掉了。
哎呦，
那你说这个就是命根当中该你发财，但是你守不住财，你能够拿到财，你还要守得住啊，明白吗？
哦，那师傅就明白，是讲的厚德载物吧？你有这个财，你必须要有这个德，是这样吗，师傅？
对对，你有很多人把家里弄好了，最后他死掉了，把家里房子造好了。过去在庙里也有的呀，一个老法师，他一辈子哎呀，到处去弄钱呀，把这个庙要造好啊，造好，等到庙造好，人走掉了呀，听不懂啊？那么接下来他的徒弟就有这个福气继续他的事业呀，明白吗？
哎呀，明白明白。明白明白，师傅就叫我们做人要有德啊，真的是这个道德非常重要，师傅。
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
感恩师傅的开示。师傅我啊，师傅弟子斗胆想问您一个事儿，就是我们想去给师傅放生啊，有我心中有两个放生地点，哪一个好啊？第一个好是第二个好啊？师傅弟子斗胆问问您。
第一个呀。
好，谢谢师傅开示。哎，我们好好为师傅求，师傅您辛苦了，观世音菩萨保佑我的师傅法体安康，长久不世，在人间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师傅再见。再见。
再见再见。喂，你好。你好，你好。
哎，你好，师傅，请稍等一下啊，师傅。
哎。
哎，师傅，你好，请稍等一下，师傅。
好，请讲。
嗯，师傅，就说。嗯，我是上次我打电话给你了，你说我这边你是大米的，我在弘法当中呢，我做事情不圆融圆满，遭了很多同学的质疑，嗯，就说我心中很难过，我心想我自己都愿意把生命拿出来弘法利生，我怎么可能像其他师兄那样的敛财呢？怎么可能不尊重到呀？怎么可能敢亏了也做不到呀？我心中感觉很委屈很难过。当天晚上就观音菩萨来了，济公菩萨来了，您的法身也来了，我读给你听听看，是不是菩萨开始可以吗？
嗯
嗯，舍尽此身，受尽此报，尝尽此苦，修成菩提，方闻正道，方能为弘法利生大业做出贡献。普天下佛子皆是如此，此乃我观地所说，发理师父验证即可。这是一个，还有那个是济公活佛的。来，同二，关于其他佛子至于你之事，莫要执着，莫要挂碍，需从中找出自己不足之处，努力提升自我境界和修为。同二，每位佛子皆有自己的使命，有的终生也完成不了自己的使命，希望你不是此类佛子。同二，人间的一切皆是短暂的，虚幻不实的，需从中悟出佛法真谛，帮助你师父一起弘法利生，为佛法事业做出贡献，这是你来人间的责任和使命，你需好好修心修行，莫再执着挂碍，运用功能帮这个帮那个，有缘分菩萨自然会帮，何必执着挂碍？每一位佛子皆有自己的劫难要过，要跨越，何必看到眼前的苦、眼前的难啊，看不到未来的前途光明呢？徒儿，观世音菩萨慈悲你，帮助你找回曾经的记忆、曾经的修为，希望你借此机缘努力提升自我，跨越出去，帮助你师父一起弘法利生，放下人世间的一切名门利养，这一切皆是假的，皆是虚幻的，皆是不实际的，需你真正放下看破，了悟世间一切，方能真正的处理世间。你有你的责任和使命， 其他佛子有各自的责任和使命，不可执着挂碍于此。看了童儿伤心难过，特意过来点化于你，莫要难过伤心哭泣，一切皆回过去，只是时间的问题，去面对一切，从中悟出一切佛法真谛，了悟真理方能到达彼岸。然后还有个是您法身开始，你听听看啊，恶口恶业恶缠身，不报你身报谁身，这还听不懂啊，恶口两舌搬弄是非，这还不懂啊，前段时间没有多久才讲过因人因事因天地，又来恶口了，你说说看，你们整天搞来搞去不好好修，哪辈子能上得去，你告诉我啊，让你来观音堂就是让你恶口两舌搬弄是非的啊，做人懂得感恩啊，要有良心啊，你以前做错多少事情，现在受报了，不好好忏悔改变，整天怨这个怨那，你怎么不怨怨自己哪个地方做错了，哪个地方做的有漏，受惩罚了，受恶报了，我要好好改毛病了，我要好好做好孩子做乖孩子了，减轻恶报降临到自己身上的机会，嘴巴臭得不得了，脾气倔得不得了，整天认为自己都是对的，你对在哪里，你告诉我，你要都是对的，就不需要师父点你，就不需要来观音堂了，在家好好修就可以了，又何必来观音堂，在这诸佛菩萨大家子呢，做人要做事要懂啊，要不需要师父，做人做事要懂啊，要懂得感恩，要懂得改毛病断恶习，离诸佛越来越近，这样才能修得好，整天怪这个怪那个，怎么可能修得好，哪辈子能修得好，哪辈子能上去，要懂啊，菩萨慈悲你，你要学会改变，光依靠菩萨加持，自己不改变没用的，你照样六道轮回上不去的，师父爱你们才会说你们讲你们，现在只有师父肯讲你们，愿意被你们骂，你想想看做好人难不难，现在还有好人吗，好人还多吗，不多了呀，为什么呀，因为怕被人家讲，怕被人家骂，现在还有师父讲讲你骂骂你，还有谁肯讲你骂你，要懂得珍惜，哪天不珍惜师父走了就没有了，要好好修啊，师傅还会过来看你们的，感恩大慈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
这个嘛，绝对是师傅了，讲都不要讲。师傅就是这种性格，就是你自己想不通，并不是说在某一点上，实际上你看看提醒你菩萨，各位菩萨都提醒你，你前世的业、今世的果，都不是啊。都是你自己想不通的因缘呀，听不懂啊？
听懂，听懂。
哎，
就是我做生意不够圆融圆满，给他们就是说，带来一些，我不就是说我求菩萨点化，往怎么好更好的觉悟自己呢？利自己，然后菩萨。
有的时候，有的时候不能乱讲。菩萨的话告诉你，菩萨的话告诉我们，有的是告诉你的，有的是告诉这个众生的。你要分清楚，你不能把菩萨的话所有的全讲出去，全讲出去之后，因为菩萨是讲的真理，但是人接受能力有限的呀，一个教授讲的话你全部去讲给小学生听，他能听得懂不啦？听不懂他还会怪教授，你讲的什么东西啊，我怎么听不懂的啦，听不懂啊。
那就是说师傅就是说，菩萨如果讲的话的话，我就自己打住，然后发个灯光台，就是你有些前期段时间不是没打通电话嘛，然后我不是自己试着走嘛，发出去去，然后灯光台师兄给我回复说，此人已经修片怎么怎么样，就是我讲我已经修片了，我现在很难过，我讲我好心好意就是掏心掏肺帮助你们，对，
我问你啊，一个人好心好意一定能做好事情吗？一个医生只管开药方不管病人吃的死活也是个好医生吗？你回答我呀，
不是好医生，不是好医生。
好了，你还是要耐心，你从他讲出的话你给我看，哪些师父说觉得你可以正能量可以给别人的，因为有的时候是菩萨，有的是神灵，有的是护法神，
对对对，
因为你不知道天上地下复杂的不得了，比人间不知道复杂几十万倍呢，
对对，
所以不是乱来的，你一不留神你得罪了地府的，他把你拖下去了，也是为了救你呀，不要一厢情愿的呀。有的人心脏本来就受不起，怕自己生癌症。你如果一个医生化验出来了，还没有化验出来，就跟他说：“哎，你可能得癌症啊，人家死了。” 吓都吓死了。
对对对。
那你说你这个人要讲道理的，要讲果的呀，不能讲不能种因的呀，明白了吗？嗯，
明白了。师傅，就是前期因为自己哪方面做的不够圆满，然后你不是说嗯，就是把那些信息发给东方台嘛？东方台他没有回复我，他直接说你不要怎么怎么了，然后我让了你，我话
你
说，我你请示一下师傅可以吗？他没有请示。
你这样吧，你这样他们是啊，他们因为每一天他们不知道接受多少多少的来信，可能
对对对对对，是
有误差的。你这样吧，你以后做个标记，或者跟那个你过去发给谁的毛秘书的。
我们发给毛秘书，我讲指名毛秘书，然后把那个就是9月6号不是那个链接录音嘛，结账说你帮我进来看一看，帮我就是整改我。我发给他过后，东方台直接回复我，他没有传给毛秘书。
哦，你这样吧，你先这样吧，你写给那个，现在你写给那个金姓金的金秘书吧，金
秘书，
金色的金，金秘书，你叫他转给台长吧，好吧，叫他转给台长看一下。好吧，你呢在没有之前呢，你不要讲了，人家就会讲你神经叨叨的。因为师父曾经有一个小孩子，一个孩子也是蛮乖的，他开天眼了，我当然知道了，但是我跟他说等师父法会的时候把你关掉，否则影响他不行的。因为他在学校里啊，一举手老师你后面有个人，老师就骂他了，说你再这样的话就把你送到医院里去，听得懂吗？因为像你现在也是，你现在讲了很多东西，人家理解的啊，知道是神灵啊、菩萨啊或者怎么样，不理解的人家就说你神经叨叨讲，会影响菩萨的生命。
对对对，
明白了吗？
对 对，
要懂事情，好吧？乖一点，你是个好孩子。你看刚刚讲的都是师父的话，我能验证的。刚刚师父讲的，你全部都是验证的。明白吧，要改毛病哦，不要想不
能改毛病。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做人说哎呀我就是为他好呀，为他好专一驼背啊，那一个医生在马路上挂个牌子写上专一驼背，一个驼背跑过来了，他把人家一脚就踩直了，人死掉了，后来人家家属来找他，你怎么把他踩死了，他说我不写的嘛，专一驼背啊，驼背一好了就好了，要看人活着不活着的。明白了吗？
没
好，
好，
那就这样。
师傅还有个问题啊，就是说，一位同学啊，他有自己的工厂，他发现后啊，就是把自己员工顶楼啊，作为观音堂，就是作为念佛堂，就是大家本地师兄们共修的。然后呢，因为种种原因，有一位师兄是您的弟子，在念佛堂里面经常讲点白话法，因为讲点白话法完完全全不一样，而且有时候讲到半夜还不清晰，师兄们讲的头昏脑胀。还有一位师兄呢，见念佛堂帮其他佛友看图的，制作声东感应。搞的念佛呢，气场越来越差，很多师兄们头痛，真的，我看了之后心中很难过，我就接到观念菩萨和菩萨
看图腾的，你想想看，他们能看图腾啊，还要师父干嘛？所以要慢慢。
他们不能，他们自己乱来啊，
真
的没办法。
不能的，乱来的，这个真的是，大概以后躺在床上的时候，他再叫师父救命就来不及了，明白了吗？你不要去做不就好了吗？对不对啊？
我不
好吧。
好
你乖一点啊。
师傅就说就因为那个就观音堂一些就念佛堂一些事情，那个师兄们闹得不可开交，我把那个图你听听看对不对，可以吗？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你跟那个金师兄写信，然后他很认真，他会告诉台长，好吧？因为台长有时候现在也是经常在闭关嘛，所以有时候可能要稍微等一等，不要着急，好吧？
好了，我就分享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就这样。
好，再见
。好，
感恩师傅，感恩师傅，好，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我们自己的愿自己背。感恩师傅，感恩师傅。好了，再见，再见，感恩师傅。
喂，你好。
哎，台长好。
你好，
台长。要到顶了没有？
没关系，你讲吧。
台长，今天有两个问题要请，可不可以开始？是这样，梦到有很紧急的事情，要念大悲咒念不出，然后 头脑里面全部都是飞的虫，什么意思？
脑子里都是飞的虫啊。
然后他梦到顶去射箭，然后要用大腿都念不出，然后头脑全部都是黑的虫。
黑的虫啊，哎呦，有癌，有细胞了，有黑细胞的，有不好的癌细胞了，
有不好的癌细胞啊。那么要念什么东西？
赶快了，赶快了，念小房子了，而且念礼佛。有不好的念头了，念不好的念头，癌细胞出来的话，最简单的就是两种情况，一种就是男女，还有一种是钱财，要特别当心。
哦，那个是师兄的妹妹来的，就是他梦到的。
哎呀，一样，男女一样。
一样
啊，女的好色的女人也一大堆呢。
哦。
好色的男人也是一大堆。要么就是钱财上拿众生的钱财不干净，都会让你马上生癌细胞的。他是做梦看见了他自己脑子里的癌细胞了。好了，
哦，感恩台长慈悲开始。
我看你脑子有点毛病了。
是啊，感恩台长的教诲，感谢慈悲。那还有一个
毛病啊，业障一大堆呢，还功高我慢了。
啊，对对对，有一点功高我忘，对不起台长。那还有一个梦就，等一下台长你是啊，我家是这样子讲，你梦到什么？台长讲快点。
有台长，台长
你好，
台长帮我解一个梦境。这个梦境就是梦到好像很凶险这样子啊，好像一个人一个男的就不认识的。然后在一个住家里面，然后他说有什么事情，有人好像有两三个人进来要砍他哦，砍他。因为我就在厨房有隔一个玻璃的厨房里面，然后我就跟他讲，你快点来快点来，人家要来了。人家就不听我讲，他叫我走啊，那个人就被砍到很多很多鲜血，然后我吓到我就从厨房外面跑。这是什么梦？
是鬼了，
是好的
鬼呀、啊、鬼呀、啊、在下面。
是啊，哦，那个是上个月梦到是鬼来的哈。
你说呢？不是鬼是什么？你要记住了，做梦凡是不是现在的做梦，都是碰到鬼了。
哦，这样子吧。哦。但还有一个梦，台长，谢谢你。还有一个梦要你给我解释一下。好像是我的姐姐哦，我的姐姐已经往生了十多年了，真的是连印象都没有了。然后她就来找我，她就说叫我去她的家。然后我就两个人就下楼梯楼上就下去，然后看到个市集是派那种素食的。因为我刚好又去帮忙我，我姐姐派出时派了，他说他要走了，然后我就讲你走先喽，他就是找不到，他就哭，我什么意思？朋友，
来找你了，你姐姐，你赶快给他念小房子，你再不给
他
念的话，我告诉你，他就来找你了。
我这样子的哈，我要念小房子给他了，我梦到我就快快一直念了，念小房子给他了，
赶快念啦。
哦，赶快念了哦，念什么给他了哦。
嗯。
哦，然后感恩台长，你等一下，我叫师兄跟你讲话。
哎，台长，最后一个梦就梦到台长拿藤条鞭我，是什么意思啊？
藤条鞭你就是让你快马加鞭，好好的，叫你自己好好努力，不要懈怠，不要功高我慢。刚刚前面讲话你没听到啊？叫你。
啊，有啊，所以要台长教会你才明白嘛。好了。